家好，我是多马，今天咱们接着讲主耶稣的故事。主耶稣告诉咱们，凡是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的样式，你就承受不到，甚至连神的国呀，你都进不去。主说，因为在神国里的，正是像小孩子这样的人。那您会说，主耶稣他为什么这么喜欢小孩子呢？咱们上次用了一点时间，把这个意思稍微解释了一下。因为小孩子最有信心，你跟他说什么，他都相信你的，你跟他说真的，他也信，你骗他，他也信，这就是孩子的特点。咱们称这个特点为天真。人们对这天真呐，虽然是非常的喜欢，非常的宝贝，但是也非常的怕。为什么宝贝他呢？因为天真的人非常的少，那又怕什么呢？怕他没了。那你说这天真怎么会没呢？当然会没了，只要你骗他一次，这天真就少了。你骗他两次三次多次，这天真就没了。有几个人那么傻的老跟你这玩天真呢？成人们见了天真可爱的孩子们呢，就想逗着玩。那玩孩子，玩孩子，玩什么呀？就是玩他的天真，把那天真玩完了为止。对听话的呀，就说你听话啊，以后我带你出去玩去。结果人等了一辈子，你都没带他去，他能信你吗？见了那不听话的，您就瞪着眼睛说：“你别闹啊！你再闹的话，今天晚上这大老猫、大老狗可来敲门。”吓得孩子不敢动会儿。结果人孩子等了一晚上，你这老猫老狗也没来敲门，人家还能信你吗？不信啦！人心中的纯洁与信心就被这欺哄人的世界一点一点的全都给磨光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要千方百计的摆脱天真与纯洁，进入成熟与老练。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世上的东西假的太多了。如果一个人真想一生的保持天真烂漫、纯洁可爱的性情，在这世界上活一辈子的话，那他将有一个非常悲惨的结局。这世界上有几件事是真事儿啊？不多呀。您要是真有一颗小孩子的心，见了什么就信什么的话，等你活到老的时候，你大概把世界上的亏呀，全都给吃过了。你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倒霉蛋。因为天真就预表着你无知，无知就会被欺骗。所以人在世上活着所用的这点智慧啊，都是从吃亏来的。吃一堑长一智，吃一堑长一智，最后是长到老吃到死。死了以后见着真的了，但是智慧也长不出来，说不出来了，挺惨的吧？这就是人类。因为这个充满罪恶和死亡的世界，就是要玷污人的心，弄瞎人灵魂的眼睛，堵住人们的耳朵，让你听不到神对你呼召的救恩，让人们学会在谎言中生活，而且要怀疑一切，特别是要怀疑这真神的存在，对于神的爱、神的话语以及神的儿子基督耶稣在地上为人类所做的一切救恩产生怀疑。您对今天所听到的这救恩产生了一个怀疑，您还以为这只是一个自卫的本能。不错，您在地上吃了很多的亏，你有权利怀疑一切，但是你今天所不信、所怀疑的这一位耶稣，恰恰是你一生当中唯一值得相信、值得追求、值得跟从的一位真神呐。如果您吃了一生的亏，上了一辈子的当，但你今天以婴孩依赖母亲那样的心， 以孩童那样纯真的信来接受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的话，那您这一生活的才叫值啊。为什么说活得值？因为您在这有限的生命当中找到了永远生命的开始。主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您听见了没有？主耶稣用的这俩字可不一样啊，承受神的国。主可没说谁要想加入神的国或申请移民到神的国，实在不行咱们就弄个短期的进去观光一下，旅游一下，学习学习，研究研究。主耶稣说，人进神的国乃是要承受一个产业。什么东西才能被承受呢？只有产业。那什么人才能承受产业呢？只有儿子才能承受父亲的产业，只有臣仆才能承受君王所赐的产业。今天主耶稣在地上给你打开这个天国的门呐，不是让您进去当个普通的老百姓，您进到天国乃是要与神的儿子基督耶稣一同坐席，一同掌权呐。神应许中的丰富与荣耀是咱们这地上的小脑袋瓜子绝对想不出来的。听懂了吗？进神的国乃是要承受神的国呀。那您说这承受神的国的哪能像婴孩和小孩啊？那还不得是在地上把本事练好了才能进去帮忙吗？不是那回事儿。进神的国呀，不是因为上头那人手少事儿多需要几个帮忙的，因为这个神才到地上来寻找人。进神的国呀和进任何的国都不一样，不是说您拿个护照领个签证，移民官趴这么一盖章，您一侧身唰进去了，然后站在传送带那儿等您从地上带来大包小包的行李，没那回事儿。进神的国都得空着手进去，什么都不能带。那您说是为什么呢？那到那儿用什么呢？你别发愁，为什么什么都带不了呢？因为进神的国你必须像婴儿一样生在神的国。您生在地上带什么东西来了？什么都没带呀，连块尿布都没有，只是光溜溜的那么一个小肉孩。主耶稣说，你若不是从水和圣灵中生出来的，就甭说进神的国了，您连见都见不到。所以神国里的人呐，都是神亲自生的。那您想想，要是神生了你，你叫神什么呀？你叫他父亲呐。神是神国的君王，那您要是神所生的儿子的话，那您可不是就自然成为这要承受神国的人了吗？所以主耶稣给咱们讲的这个道理啊，乃是一个生命的道理。人不能凭着自己的本事，自己的好行为进入神的国，人必须要认神为父，从基督耶稣这位救主的死当中重生出来。这重生的人就像一个婴孩一样，完全的依靠神，完全的信赖神，完全的爱戴神呐，这才能是一个做完全人的开始。刚才咱们说了，进天国呀，这地上的东西什么都带不了，无论是大的小的，多的还是少的，万贯的金银还是一小张信用卡的号码，全都带不进去。看得见的带不了，看不见的也带不了。学位与才干啦，地位与声望啦，一律都得留在地上。 那您说行，留就留，反正到了上头啊，有神教咱们嘛，那在天上学到的本事一定更大。这不是主耶稣让一切信他的人都能得救，让一切爱他的、跟从他的人都能够与他一同作王掌权吗？既然是要作王，既然是要掌权，那我就要把我在地上的成见全都带上去，否则我吃了一辈子的亏，那是白吃了。谁在地上骗了我，谁在地上涮了我，等我到了天上，那就有你好瞧的了。等我到了那正直公义的神面前的时候，你看我不怎么好好告你们一状。你们这些悖逆作恶、贪婪说谎的人，就等着被惩罚吧，哈哈。朋友啊，您说这样的人能不能成为一个在基督耶稣里重生的婴儿，在天上享受神国的荣耀呢？不行啊。为什么不行啊？因为耶稣说你们必须要像小孩子的样式。您知道小孩子有一个什么特点吗？小孩子婴儿他不记仇。一个吃奶的婴孩，一个小孩子，他从来不计算人的恶，从来不数算人的过。你如果什么事情得罪了一个婴孩的话，你向他赔礼，你向他道歉，你向他求赦免，他绝对会100%的赦免你。从婴孩那里得来的赦免，乃是完全的赦免，是毫无记载的赦免。当一个小孩子赦免你的时候，他绝对不会像大人那样说，成，这次我饶了你，下次你要是再这样的话，我跟你没完。成人对别人的饶恕，那饶恕都是有条件的饶恕，有限度的饶恕。神今天让咱们做一个小孩子，乃是要让我们完全的饶恕别人呐，不计算别人的恶和过呀。那些个无理搅三分，得理更不饶人的人，自以为自己是公义，可是在神的眼中，他们不是义，乃是恶。是的，亲爱的朋友，我也承认饶恕别人呐，不是一件容易事儿。但是不管多难的事情，人做不到的，神都能帮咱们做得到。我在这儿给您讲一个小故事。主的门徒彼得有几次啊，在弟兄面前受气了。那彼得是一直跟从咱们主的人呢，所以他心里头知道要饶恕弟兄，不能跟弟兄们多多计较。彼得就耐着性子自己忍着，这不是心里头还说呢吗？得饶人且饶人，哎，你老挤得我呀，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可是老跟彼得过意不去的那一位啊，还真不上道，那是给他脸他上鼻梁子，越是饶恕他，他越变本加厉。你说这不是让彼得火大吗？就是这么火大的话，彼得也没跟这个兄弟翻脸。因为不管怎么说，彼得乃是在他那些个门徒当中悟性比较高的吧，所以他要做什么事儿以前呢，他都要到主面前问个究竟。主说能做，哎，他就做；主说不能做，他就不做。所以在跟这弟兄翻脸以前，他先来到主面前对耶稣说，主啊，我兄弟老得罪我，您说我应该饶他几次呢？主看着彼得满脸官司的那张脸呢，笑了笑没说话。见主不回答，彼得又接着问主说，七次够不够啊，主？说完这话，他就等着耶稣怎么回答他。因为你想想，七次那不少啊，一只手都数不过来呀。七在神的意念当中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啊。那彼得心想，我忍你七次，那是完全的忍耐。如果主今天说七次到头了，等到你第八次一开始，你小子倒霉的日子就来了。 可是彼得刚一想到这儿，主耶稣就开口了：“彼得呀，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什么？七十个七次？哎，
彼得一听差点没晕过去。七在彼得心中就已经够完全的了，七十个七次，那就是要忍一辈子了。看来主耶稣对彼得的这个回答呀，让他相当的不满意。这彼得转身刚要走，主耶稣就拍拍他的肩膀说：“彼得，坐这儿，我给你讲个比方。”一听这话，彼得转过身来，就跟其他门徒一起坐在主耶稣的身边，因为他们最喜欢听主耶稣讲话。咱们的主就非常耐心地用一段小故事把天国上的一个真理讲给了他的门徒。那个故事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的：天国呀，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啊，发现有一个仆人欠了他1000万两的银子。这个人欠的可真不少啊，1000万两银子，那几乎是一个无法偿还的数字啊。这家伙一定是拿着主人的钱到处挥霍，不好好经营，结果到这交账的时候傻眼了，什么也交不出来，债是欠了，钱是花了，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偿还呢。一听这个，主人就不高兴了，因为主人这么信任他，把1000万两的银子都借给他了，到时候他现在一分钱还不出来，所以就吩咐要把他和他妻子以及儿女并一切他所有的东西都卖了还债。其实这事儿主人做的并不过分，因为他当初借钱的时候明明是自己画了押，舔着大胸脯说我能干我能干，您给我1000万两，全都让他拿走了，到该还债的时候他怂了。你说他可气不可气？一听说要把他家都给卖了，妻子老婆儿女加上他自己都给卖了当奴隶还债，他可傻了。那个人就扑通的一声跪在王的脚前，当当当当的磕响头啊，左一把鼻涕右一把眼泪的在那儿求：“主啊主啊，宽容我吧，将来我都要还清，将来我都要还清啊。”1000万两银子还什么呀？把老爹老娘孙子重孙子都赔上，几代他也还不清啊，那不是一个能还清的数。主人看他跪在地上磕头恳求的那个样啊，就动了慈心了，心说赔什么赔呀，你赔得起吗？算了吧，这笔债呀，我自己付了吧。于是就把他给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免了是什么意思啊？就是1000万两一分钱不用还了，一笔勾销。您说这位王他开了多大的恩呢？一听这个，这家伙是如释重负啊，他也不知道是该哭啊还是该笑，上嘴唇碰不着下嘴唇了，张着大嘴那儿发愣，不知道他自己是听错了还是在做梦，因为从来没有这种的事儿啊，全免。给王当差的们就对他说：“咱们的王开恩了，让你赶快走，以后要好好做人。”“是是是是。”连忙点头，像基多米似的一溜烟屁滚尿流的就出去了。到了大门口，一招凉风，哎，脑子有点清醒了，拿袖口一擦脑袋上那点虚汗，心里想：“嘿，不错啊，一分钱不用交了，我今天可真是有福啊，有福有福，哈哈哈哈，我就知道我是有福的命，白花了他1000万两，现在一分钱不用交了，算我得着喽。”这家伙心里美呀，高兴啊，觉得自己真是地上最了不起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欠钱不用还呐，连王都拿他没办法。这家伙在大街上摇摇摆摆的走，哼着小调， 心里头那叫痛快。
走着走着一拐弯，突然碰见一个人，是好久不见的一个同伴。一看见这人，这家伙脸刷下拉下来了，刚才那点高兴劲儿一转眼就没有了，突然变得是满脸杀气，一把就抓住他的脖领子说，嘿，你这家伙跑哪儿去了？我找了你一年多找不着，今天可让我逮着了，你欠的我那十两银子该什么时候还呢？
那个人一见他呀，吓得是浑身发抖，
哎呀，大人对不起，大人对不起，我实在没有啊。
没有？一听这个，这家伙火上来了，两只手一下掐住了他的脖子，手指头就要往喉咙里头摁呢，掐的那个人连气都喘不过来了。这个人就张着大嘴喷着唾沫星子对这个被掐的人说，你还呢？你把欠我的还给我，十两白银，你早知道今天还不了，你当初为什么欠？哎呀，他那个理直气壮啊，嚷得街上所有的人都站下来看。这被掐的人是好不容易才喘上一口气来，央求他说，宽容我吧，我将来必还清您呐。
不行，老子等不到将来，我今天就要。
像你这种赖债不还的人就是不能放。这家伙是越吵越凶啊，结果他是连拖带嗓的把他这个同伴啊愣给拖到监狱里头去了。铁门咣当当一关，大锁咔嚓嚓一上，把人家给关起来了。然后瞪着两只凶恶的大眼向监狱里这人说，你要是不还清我的话，你就甭想出来。那街上的人劝他说，还算了吧算了吧，十两银子算什么呢？您何必要把他给关起来呢？人家家里头还有老有少的，等着他挣钱吃饭呢。我们大家给他说个情，您饶了他吧。
不行，我今天是依法办事，关他，关他还是轻的呢，不能饶他。
亲爱的朋友们呐，您给评评这个理，他自己欠了王1000万两银子，但是对这十两银子他却揪着不放，那十两和1000万两差着100万倍呢。众同伴们见到他所做的事儿啊，就非常的不高兴，心里忧愁，于是就回去把这件事儿啊告诉给了主人，主人就是刚才赦免他的那个王。于是主人就派人把他又叫回去了，对他说，你这个恶奴才，你央求我就把你所欠的债全都免了，难道你不应当怜悯你的同伴，像我怜悯你一样吗？说完主人就大怒说，来人呐，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所欠的所有债。亲爱的朋友们，故事讲到这儿，您说这个家伙的下场应当是如何？当主耶稣讲完这段故事以后，就对彼得和其他的门徒们讲，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上的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了。亲爱的朋友们呐，这就是天国的一个道理。因为主曾经说过，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每一个地上的人都是欠了神债的人，而且欠的那个债啊是无法还清的，比那1000万两还多。但如果你要想从神那边得到赦免，得到恩典的话，我们这些在地上的人也必须要用神的爱来彼此饶恕啊。